资讯永远第一，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微微，继续回到的节目是台北在飞跃。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福山雅治所演唱的彩虹，也是日剧水男孩的主题曲。
记得欲しい歌がいつか言いたかった言葉があるよ。それは特別なことなんかじゃないんだ。そう、それは難しいことなんかじゃないんだ。ただ地図を広げて、ただ風を待ってたんだ。答えもなく今僕は行くのさ、イメージの向こう側へ、僕の向こうへと。さあ飛び立とう。君が教えてくれたよ。いつまでも色褪せない憧れがあるよ。だから行かなくちゃ、さよならの代わりに君がくれたんだ。この勇気をくれたんだ、yeah! ただ雨に打たれ、ただ虹を待ってたんだ。疑いもせずに今僕は行くのさ、イメージの向こう側へ、空の向こうへと。この翼で僕がいつか風を追い越せる、その時僕がいつか道を手に入れる、その時君は笑ってくれるのかな。イメージの向こう側へ、君の空。
这首歌曲来自福山雅治所演唱的《彩虹》，跟大家分享。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哦，刚刚不是讲说这首歌曲啊是那个日剧《水男孩》的主题曲吗？他的那个剧情，当然这个日剧已经很久了，他那个剧情就是说他们有一群男生想要去跳水上芭蕾，然后好像是他们有校队吧，就是要在学校就组成这个社团。但是男生跳水上芭蕾，当时的这个故事背景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奇怪啊，水上芭蕾不是都女生跳的吗？啊，怎么会男生来跳呢？就很不看好啊。然后他们要组成这个社团都很困难，因为成员数不足啊，没有人想要来。然后中间发生一连串成长的故事，甚至是这个学校的最后这个男子的水上芭蕾还得了很高的名次，因为他们都有那种校际比赛嘛，反而出名了。那这个日剧呢，之后好像还有拍蛮多续集，我还蛮喜欢看的。甚至这个剧本也有被中国买了，然后拍成中国版的电影。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跟最近的一个时事有关。我们刚刚讲说，男生跳水上芭蕾，有些人会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刻板印象，觉得水上芭蕾就应该是女生生理女性来做的一个运动。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咯，世界水上运动总会已经宣布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将首度采纳男性运动员参加水上芭蕾的项目。这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水上芭蕾其实从1984年就被列入奥运的项目。那男性的运动员可以参加水上芭蕾的项目是在2015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但是迄今都还没有被准许是男性运动员可以参与奥运的水上芭蕾项目。但现在在2024年他们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已经有这样子的规定了。在巴黎奥运当中的水上芭蕾项目呢，会有10支队伍参赛，每支队伍的8名选手当中最多可以有2名队员为男性。虽然只是最多2名，主要还是生理女性来参与。但是这个突破已经让很多参与水上芭蕾这个运动项目的男性选手是很开心的。包含曾经在2015世界游泳锦标赛首位夺下水上芭蕾混双项目的金牌男子选手，是一个来自美国的选手梅伊哦。他也表示了，就说这个突破对他们选手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代表他们也有机会以水上芭蕾项目来参加奥运。是很让人开心的事情。所以人家说这个水男孩的奥运梦即将成真哦，我们有机会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水上芭蕾项目当中就有可能会看到男性的运动员出场咯。我自己还蛮喜欢看这个项目的，像东京奥运的时候有几个水上芭蕾的强国强权，像体操不是也会有一些强国吗？什么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在那个体操项目啊，水上芭蕾的项目就是很出名的，几乎可能就是包办金银铜这样子，反正一定会拿奖牌的那种程度。所以不晓得2024年是不是真的会看到水男孩在奥运的这个会场当中出现呢？喜欢看这个比赛项目的民众也可以后续的来关注一下。谈论完新闻时事之外呢，我们今天有精彩的访谈哦，赶快进入今天的活力梦想家。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邀请到是作家林立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受益5年生的作者林立新。
是邀请到立新老师哦，老师真的有很多很不错、很特殊的故事跟经历，像是刚刚提到的兽医五年生，大家从那个主题啊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谈跟兽医有关的故事。如果是很喜欢动物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想说：哇，兽医耶，好梦幻的一个职业哦！可以跟很多动物接触啊，就会有这样子你要说不切实际吗？啊，确实是有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是我想要特别为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立新老师自己过往就是兽医的这个专业的背景是兽医师，然后但是他跳得很远哦学剧本、学编剧，然后作家，然后会讲说你好像完全从人家说什么第三类组往第一类组跳，那大家觉得啊，你好奇怪，是因为兽医太难赚吗？啊，人家不都说作家好像也没有多好赚吗？怎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我想我可能跟就是譬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对兽医充满梦想，或者是那个可能我的大部分同学从小就很想当兽医的那样的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从小就想要当一个作家。
那你有进错戏这样子？
也没有因为我姐姐是牙医，然后我爸妈也觉得说当作家可能会饿死吧，但也还好没有饿死。因为我有兽医师执照，然后那也因为可能之前读的很多一些作品，譬如说侯文勇的书，譬如说吉米哈利的书，然后就会觉得如果你很喜欢写作，我觉得当一个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身份，因为我觉得从医生看出去的角度可能会跟我觉得每个职业看出去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就是当医生看出去的角度跟7-Eleven店员看出去的角度可能也不一样，就是我们同样都在观察人，可是你的角色不一样，身份不一样的就是看到的世界就有点不同这样子。
是刚刚提到是那个自己心里面想要做的事情嘛，但是就这样子念了兽医然后成为兽医师，但是刚刚讲到说写作这一块因为是自己的兴趣嘛，那还是有持续来发展。但是谈到学兽医这个专业，然后甚至说在老师的书里面兽医五年生，其实里面就是很多刚讲五年嘛，就是五年啊，这五年生，像我们这样，
我们要念五年。
大学是大一嘛，大二、大三、大四，我们有大五这样子，里面有很多，
我们没有延毕，没有延毕才是五年，延毕就6-7年了。
在整个过往的学习经验，然后当然有写作的一些素材嘛，然后结合出来出现的这一段故事，其实我觉得看这些故事啊，很有趣哦。就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刚刚讲说对兽医这个工作或者对就是职业对这个学习有一些幻想，然后你也可以来看看这本书。但是我觉得今天跟老师要谈的不只是书的内容，有的时候就是人家说写作不是都是从那种生活当中的经验去汲取嘛，然后或者是从自己的亲身经验去发想。老师真的是因为这个关系很多的学习跟经历都在兽医这一块，所以才会想要做这本书嘛，或者是就把这样子的东西变成一段故事。
我再继续讲一下，就是接成前面那个问题，就是主持人问我说为什么是很想当兽医吗还是什么，因为我真的一直，我即使在念兽医系的时候我都还是很想当一个作家。
那你怎么没转系呢？正常人不都走了吗？
就是大概在譬如说我会能够写剧本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戏剧社。那参加戏剧社我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表演，然后我说那当年北医大还叫做国立艺术学院的时候，我就想说而且兽医系的课业又这么的难，真的很难念，很辛苦。那我就好想说，或者我们也很多同学被二一啦，念不完啦，或什么，我都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专心写作就好了？然后对我也一直希望说，我以后就是可以去念北医大的剧本创作所，那就是我的第一志愿这样子。那可是也是因为大五实习的这一年，我觉得改变了我。就是如果没有实习的话，其实我可能不会考兽医师执照，我也无法当一个兽医这样子。对，我觉得在实习这一年，我看到了很多，就是就像书里面讲的，我们把过去所学的这些又很难念，然后也不知道念来要做什么内容的东西， 付诸实行，然后去印证我们所学的东西，然后以及我们要在很快的时间里面承接主人啦、动物啦，就是各方面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我觉得是很大的冲击跟情绪。然后一个，你看那时候我们才二十几岁，二十出头这样子。对，然后你就要决，也不算是决定，可是你可能，我觉得那一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让我自己决定，我好像可以当一个兽医这样子。
嗯，刚刚讲到就是五年生，就是第五年那个阶段嘛，算是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转折的地方。并且那也是从，例如说我们念书角度来看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原本是大学生啊，反正就学习嘛，啊、考试啊，然后反正就一堆有的没的念书。可是到第五年的时候，你去外面实习，就是接触到真正的世界。
对，
就不再只是老师讲的一些案例，而是说你会遇到真实的四主、真实的动物，然后要真实的去做处理。那我想这个转折在老师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多融合跟体现哦。回到老师念那个五年生的时候，就是第五年的时候，那应该是有一阵子之前了吧。
那个好大一阵子之前。因为我已经毕业20年了，
所以那是青春回忆录嘛，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我想另外补充一下，就是我后来也顺利的念到了我心目中的北艺大剧本创作研究所。那也是因为在那边我学习到很多写作的技巧与方法，然后在写作这件事情，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那时候会觉得说不管是后来投比赛或者是得奖或什么，我都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写一个很不管是感动人心或什么什么，我都觉得是要先感动自己。那我会想要写这个题材，也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实习这一年的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我觉得可以说造就了现在的我。然后以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那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一个算是以我那时候的算是写作技巧或是我能写的状况我先把它写成电视剧本。那他也得到了103年的那个文化部电视剧本创作奖。然后那后来再陆陆续续把它改成小说。那在这个所谓陆陆续续真的就是经过了好多年，那这个好多年这中间就是医学日新月异啊，就是因为我真的毕业很久了。那我不认为它会是我个人的回忆录，是因为我为了要把它写成剧本，或是为了在后续的整改，譬如说他一开始是往影集方向的这本书的那个影视版权也已经卖出去了，所以他即将要被就是拍出来。然后那我觉得如果说他是电视剧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是一个主角或是单一一个角度。那所以也是为了这样子，我就就是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就是不是只有我个人或是我同学的经验，其实我毕业大概在10年之后，我就访问了一批十几个人，十几二十个人，然后我在改成小说的时候又再访问一批，那这些就是就会让我觉得哇，这一个是岁月在改变，然后一个是医学真的日新月异，就是我觉得不同时代，就像我觉得那个男生当兵有没有？就是你到老了都还会一直在讲我当年当兵的时候怎么样？这件事情你可以讲一辈子，就是一个很难忘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虽然出发点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个实习经验，但是从剧本的创作到变成小说的模式，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不同世代的兽医们的经验。
对，然后我也非常感谢这些人愿意告诉我，其实光访谈也会就是访谈的过程，有些学弟妹我已经不认识了，因为真的隔太久了，或者我很多同学都还是在已经在当医生，然后可能就介绍一些正在实习或住院医师来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我很感谢他们愿意跟我分享，以及光是这样聊聊天的过程，他们讲一讲，譬如说讲小黑爷爷的故事，讲一讲就流眼泪了。那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有趣，就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故事这样子。
其实虽然讲说我们把视角放在这个职业当中，但是它杂糅了很多真实的层面，实际上可能会碰到的状况，然后用很棒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那回到我们谈到这个实习阶段啊，老师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啊，说这一年哦，就是实习那一年，青春时的老师觉得那一段时间影响自己非常之深刻。那老师你那时候去实习，当然这是一个念兽医系的学生一个必经过 程啦，所以去的时候你心情是怎样？是很期待的，还是说啊要实习咯这种感觉？
我个人啦，就是如果是以我的话，因为我就是我没有很想要当兽医，在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就会觉得哦，真的就是熬过去就好了，就像之前很多很困难的课业这样熬过去就好了。可是我在那边遇到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同学或指导我的老师老师们、学长姐或在医院的医生们，他们真的都对动物是很有爱心的，然后而且非常有耐心。我觉得临床工作要很多，就是真的会耗很久，然后你除非有很大的爱心跟耐心，不然很难支撑下去。然后以及我觉得带动物来看的主人们，我也觉得这些主人，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东西。那当然也有以及动物，就是我觉得原来这个病是这样子，它就是活生生的让我看到这样子。所以后来在大概上学期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有趣。像我们一样，其实跟书一样，就是我们两个礼拜轮一科，两个礼拜轮一科这样子。然后也真的就是增长见闻，然后觉得到后来一方面也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就觉得天哪，这工作好难哦，就是对，就是又觉得有趣，充满挑战，然后又而且尤其可能对我个人，我觉得情感层面是真的很大的冲击，有非常开心的，有非常感人的，然后也有很残酷的，然后譬如说面对死亡这样子。
是，我觉得这就是除了你念书之余，你真的实际上碰到了真实的状况会有带来的冲击，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你真的去面对这些饲主、这些动物们，然后每一个的状况都不一样啊，大家的个性啊、需求啊或状态也不尽相同，就会激发出很多故事啊。这些故事没办法预设啊，你也只能等到遇到了，你才会知道说会怎么样。那现在想来也会有一些。重新的回顾，或者就像老师讲的，就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一定还是有一些互动是让老师印象深刻，或者是会觉得说对，那一次就是你每次只要跟人家一聊天你就会聊起来的那些故事，能不能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些，就是说其实像现在您的这个阶段呢，再回去想那一年实习的那一年，你一定会有一些觉得哇，真的是你这辈子非常特殊的经验，非常特殊的体验哦。
我先讲我自己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照顾的一只住院狗，它就是其实住院狗真的就是病得很重要，就是照顾很久，然后照顾久你就跟它有感情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它好像是肾衰竭吧，或什么，其实那时候其实并不太，就是医生给我们指示，然后我们就照着做这样子。然后它曾经有好转一点点，可是它主人真的就是没有常常来看它，然后我都还安慰它说没关系，我就是你的主人，因为就是你真的一天要陪伴它很长的时间嘛。然后到了它其实它要病危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发病危通知给主人或怎样，可是他主人好像住高雄还是什么，就是蛮远，他没有办法立刻来。然后我就是一边安抚着那个动物啊，然后可能主治医师很忙或怎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总之他就是在我怀里过世了。然后其实我第一次遇到就是可能其实自己之前饲养动物的经验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是那个没有真的动物在你怀里过世过，我甚至连亲人都没有在我眼前过世的那个体验。然后我不知道说过世会它会脱肛，会就是粪尿就出来。然后我以为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急救它还是怎么样，我真的是抱着它就赶快找资源啊。因为我觉得一个是那时候实习生很无能为力，就是你当然会想要帮他想办法，然后而且其实现在真的很远了，但是你就会觉得那时候很积极的想要帮他想办法的那个心情，我觉得是在日后职业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我觉得都还是觉得要有这个动力，你想办法去做，应该其他事情不会太困难这样。可是那个时候生命他就是这样消失了。然后我就这样抱着他，我还想说赶快看主治医师在哪里我要冲过去或怎么样，那他的粪尿就留在我的就是那个衣服上。然后我冲到的时候，医生也说就不用，就是他主人也说他不用急救，他已经休克了一阵子了。那我们也是试着急救一下，可是我觉得那个他就在我怀里死掉的那个感觉很，一个是冲击非常大，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觉得你就是 其实因为一个我一无所知，然后我是一个本来就没有很想要当兽医的人，或者是我觉得我现在学了这一点点，或是透过这些动物教导我们的心，我能够有一点点这样子能够帮助他们的能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多学一点，可以再多帮助别的生命，就是啊，对，然后这是为什么我写在分配在某一个角色里面的故事这样子。
是，我刚刚听到那个立新老师讲到那种真实的感受，我就说虽然像讲说兽医啊，或者是念医学相关的学生们在实习阶段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人家讲说这种生命的议题嘛，虽然你可能事先在脑子也预设了很多遍，就说哦，这种事情你多少一定是会遇到嘛，不可能不碰到，可是真的遇到的时候，那个感受跟预想的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
对，而且那个太，譬如说他本来是有体温嘛，后来就慢慢体温越来越就是冰冷，然后就整个失僵，或者是很多，那尤其如果你是跟他是有感情的，就是没有感情就算了，或是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实习或到后来职业，我都觉得我对这个动物的感情比主人对他都还要多，就是主人还问我说，我都没那么难过，你不要难过。
时间的关系，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作家林立新老师，简单跟我分享兽医五年生，从自己过往是兽医系专业的背景然后实习的经验，然后慢慢的汇集成一段故事，是剧本，然后也是小说，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更多兽医实习生的现场真实的感受。当然有更多精彩内容，也别忘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台北在飞跃，微微会继续为大家来做分享咯。
一只爱上的猫，一只铁窗舔着大家吼的声，一张白色床单揪成一团不知所云的凌乱，谁的烟头尽管嚣张扩散力不乱，还乱得贪婪，谁撑的伞一点温暖，究竟是天堂还是苦难，在悬崖的顶端是过得比时钟还慢，一旦汗被风干，抱着皮肤一次隐形的惆怅，谁的情感无法张扬，谁在陌生的房不做勇敢，谁在夜晚害怕腐烂，任呼吸突然变得野蛮，先爱吧，把衬衣服肩膀当掉一点遗憾，先爱吧，看是一双翅膀多啊多一级黑暗，先爱吧，当我不懂这样一旦与求不满，先爱吧，只有感谢
是落雨呢，我看你规身躯淋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如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件，实在是有够忝个喙刀。
我甲你讲，做咱这档的吼，赶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给你。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拢看我诶，动不动。
就爱水蛮牛。
您好，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这不只是亲切的招呼声，
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尽力处理。
哎，这表格上的字有点小，我看不清楚呢。
先生，没问题的，我来念给您听。保障高龄及弱势族群权益，关怀对待每一位客户，是台银人寿不变初心。
公平在心，待客如亲，台银人寿一直最用心。